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节俭中的品与德。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波特兰玫瑰节再次吸引了大量的民众。作为玫瑰节的一个重要部分，6月3号晚上在波特兰市中心举行的星光游行格外引人注目。应邀的法轮功学员们身着金色的练功服，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所到之处，观众们发出欢呼声和赞叹，有的挥手致意，有的双手合十，有的跟着船上的学员们做起了练功的动作。
加拿大多伦多西南部的贵尔夫6月9日到11日举办第37届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展位上悠扬的练功音乐和舒缓的功法展示吸引了民众驻足，不少当地居民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学员在日后有大法活动可以通知他们。临近傍晚时分，舞台上大法小弟子们以优美的仙女舞蹈作为开场表演，随后青年大法弟子们上台展示了五套功法，台下各族裔的民众纷纷用热烈的掌声向学员们表示支持和赞赏。
英国法轮功学员6月3号和4号应邀在爱丁堡草地音乐节上举办弘法活动，传播真善人理念，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展示的五套祥和的功法和环场的腰鼓队表演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音乐节表演组织者何塞称赞法轮功学员是非常棒的人，他说：我真的很高兴有法轮功团体的参与，每个人都非常高兴看到法轮功带来的这种美好的气氛，所有参加草地节的团队也都非常高兴，你们为音乐节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很多人回到这里是因为想了解你们，看你们表演。我认为真善人的理念和法轮功功法对人们的精神和健康是一种积极的贡献。
德国法轮功学员6月3日参加比勒菲尔德市第25届嘉年华，受到民众的欢迎，学员以天国乐团开道参加游行，之后是练功方阵、舞狮队、舞龙队和腰鼓队，横幅队伍穿插在各个方阵之间。当天国乐团来到比勒菲尔德的市政厅广场时，主持人大声说：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国乐团的到来。随后广场上响起了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4号来到博洛尼亚市中心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功功法。驻足观看的行人纷纷上前与大法弟子交谈，很多人还询问博洛尼亚的练功点的信息，以便能学练法轮功。安东尼奥是一名律师，他看到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停下来观看。当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惊呼：中共简直是疯了。他赞许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认为当人民遇到不公平对待时，是需要反对和抗争。谈到在中国冒着生命危险向人们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安东尼奥律师说：他们是我的英雄，得到了我所有的尊重和钦佩。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5月27日和6月3日分别在科克和都柏林这两个最大的城市的市中心举办了讲真相活动，许多人被吸引，他们询问相关信息，想要学练法轮功，更多人看到功法的祥和，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苏珊是都柏林本地人， 得知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毒打、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时，他说：这是耻辱，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情，而人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要尽可能的让民众了解，现在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定的反对这场迫害。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应韦德诺耶市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的邀请，5月27号在中央公园内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活动开始时，法轮功学员身着盛装，沿着中央公园的小径行进。身着仙女服饰的女孩打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随后是腰鼓队和身着越南民族服饰的学员，再接下来是舞狮和舞龙队，随后学员还在公园里举办了音乐会、功法演示等。
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市5月27日在多个场所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庆祝城市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石化公园向民众弘法。奥克萨娜听完学员介绍法轮大法后，看着自己9岁的孙子表示，社会道德下滑，给儿童带来深重的伤害，他们变得紧张不安，不听话。奥克萨娜说，他们真的需要真善忍，从而变得更安静平和。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5月27号至28号举办的以世界村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2天内吸引了近50000名现场观众。应邀参加的芬兰法轮功学员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路过展位，当他们了解到是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纷纷上前排队签名。学员赠送精致的莲花给有缘的人，并说明莲花下面的标签写着“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有的人听完以后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7日在拉姆尼库萨拉特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向过往的民众发放资料，回答他们的问题，并演示了5套功法，希望借此机会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让民众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6月3号在伊斯坦布尔市卡德科伊区举办的环境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受到欢迎，许多民众在现场学练法轮功，并感到心灵得到净化。由于前来学功的人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的教功活动延长了1个小时。区政府的展台就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政府工作人员巴克特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你们的活动为我们的节日增添了活力，增添了色彩，你们都没有闲着，一直在忙，人们对学宫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日本最大级别的庆典之一广岛鲜花节魁为4年，6月10日在广岛市中区和平公园和平大道一带再次拉开了帷幕，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当天的游行表演，场面振奋人心，备受瞩目。当地主流媒体在报道庆典盛况时，法轮功团体的游行场面被当作高空映像使用。
5月21号正值世界大作日，尼泊尔法轮功学员应邀到拉姆普尔校区举办法轮大法的介绍会，许多学生表示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伟大的修炼。
台湾高雄、屏东、台东、澎湖的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11日齐聚屏东县里港国中，举行南区一日学法交流，分享实修体悟，许多学员的修炼故事触动人心，在比学比修的过程中促进与会学员检视自己的修炼状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河北石家庄市深泽县10多名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10号半夜被绑架，其中何红艳、刘小妙、杜国芳等8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和晋州市看守所，6月2号被构陷到晋州市法院，2023年4月4号在晋州市法院被非法开庭。据6月9号得知的消息，他们有人已经被非法判刑。何红艳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4万元， 刘小妙、焦亚琴、杜国防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万元。刘玉茹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25000元。田轩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20000元。马同心、刘成武被非法判刑1年10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
山西太原市52岁的法轮功学员侯立军被迫害流离失所20年，2023年4月25日遭绑架，绝食反迫害46天，健康状况危急，被劫持到山西省晋中祁县男子监狱。侯立军被太原万柏林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上诉后被太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误判。
北京法轮功学员韩春波女士于2021年3月9号在青龙湖租住房内被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国保大队恶警抄家绑架。今年6月初获悉韩春波被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冤判。
湖北襄阳市樊城区今年76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贤芝女士2023年3月底被劫持到位于武汉的湖北省女子监狱迫害。在此之前，李贤芝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9个月。
陕西西安市女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柳春霞2年前才结束4年冤狱，今年5月又被当地警察在所谓收网行动中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安康医院。柳春霞原为陕西省惠安集团惠邦公司的工程师，他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多次遭中共迫害，曾2次遭中共法院诬判5年4年。
山东东营市法轮功学员傅传美是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家属，因长期遭受中共迫害，不幸于2022年10月23日含冤离世。夫妻二人曾经同时被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邪恶人员给傅传美身体里注射了许多不明药物，甚至是打了毒针。她的丈夫是被从劳教所抬出来的，被迫害的面黄肌瘦，皮包骨头，1米7几的个子，体重不到100斤，不能走路，不会说话，心神不宁，站立不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晴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做什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8号。我今年56岁，修炼大法20多年了，修炼人以苦为乐，在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感受过辛苦和艰难，但更多的是修炼人特有的幸福快乐。下面汇报自己通过学技术修炼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体会，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救人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做什么。我生活在一个小城市，周围同修年岁大，文化程度低的占多数，农村同修也有一定比例，我比他们小几岁，多认识些字。从中共协党1999年720疯狂迫害大法开始，不知不觉我就往技术人上走，而我原本对电脑、软件、驱动、网络是半窍都不通，真是一只硬着头皮上架的鸭子。刚开始为得到师父新经文，我学上明慧网，那时我家没电脑，就想方设法到有电脑的同事朋友家找机会上网。有一次我到同学的办公室，看到电脑开着没人用，我就输入代理服务器地址，刚打开明慧网就被发现了，同学吓得脸都白了，我只好遗憾地放弃。还有一次给开电脑公司的朋友帮忙，店里的电脑高级，网络快，干完活我就说用电脑查查资料，他很爽快地答应，左试右试好不容易打开明慧网，我不动声色地看，正入神 被店老板的姐姐发现，她脸色很难看地阻止我。哎，那时候能上明慧网，哪怕看几分钟都很知足。后来我突破阻力，买了电脑，用自由门无界上明慧网，就方便多了。大概是2001年，我到银行办业务，看到复印身份证的小型复印机灵巧便利，就找渠道花3000多元买了一台，悄悄运回家藏好。等家人都上班走后，拿出同修给的模板，关紧门窗复印。一开机，心就砰砰跳，既怕被人发现，又怕不会用，弄坏了好不容易买来的复印机。我求师傅让我别害怕，多印点资料救人。结果按几下复印机就开始工作，复印效果特别好。第二天开机，有很好听的音乐声，我以为家人回来了，开电视机了，出屋看看没人，知道是师傅鼓励我呢。很长一段时间，小复印机都是唱着歌复印。2002年，公司进了一台彩喷打印机做宣传彩页，我心里一动，要是把明慧网上的真相期刊也用这样的机子打印出来，花红叶绿，形象逼真，像真相效果该多好。于是我头晚在家里下载了彩色版明慧期刊，第二天中午找借口没回家，当单位没人时，我手脚麻利的刷刷印了一份，从家里带了一沓自己买的复印纸，下班后送到同修手里，看到图文并茂亮丽精美的彩色真相期刊，同修们赞叹不已，爱不释手。那可能是我们当地第一份彩色真相资料。后来我想法买了好几台彩喷打印机自己用，给同修用，当时还不会装联供，不长时间就得几百元换一套原装魔盒，但是只要能救人，花钱也不心疼。我还利用工作中学会的 Word 使用方法，学着编排真相册子，命名选择，给你一个美好未来等等，投给明慧网，想等着发表了就做。当时也不会使用明慧网站内信箱，也不知道明慧网编辑部收没收到，也没见发表。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爱交际，但是做事认真。日常同修们想做啥，不会的就找我，你学学这个，学会了咱做。想发真相光盘，我就学，学会了再交给他们。明慧网刊登给师傅的贺卡，我也学着做。2009年中秋节，我们学法小组给师傅的贺卡第一次在明慧网上发表，老同修高兴地掉眼泪，都说总算有个机会表达对师傅的感恩了。我还鼓励周围同修学，教他们做。有一年，两个同修做的贺卡被明慧网选入贺卡视频合集，可把他们高兴坏了。一位农村同修的佳能4500打印机突然闪灯不打印，找不到技术同修，愁得不行。我学着在明慧网技术论坛搜索，知道是需要清零，下载了清零软件，试着操作，几分钟后竟然清零成功，打印机正常打印。同修惊喜地说，就这么摁几下就好了，以为机子坏了，还准备买新的呢，这下省了几千块钱。还有一位农村同修，没多少文化，可救人的事不落后，两台 L805 做明慧台历，打印机闪灯报错，不知道咋回事，报到长仁专卖店说需要清零，清了一次，一周后又提示清零，维修工说，你这用得太狠，我得购买清零软件，花了30块钱清了第二次，一个月后打印机又提示要清零，同修为难了，这么隔三差五的频繁修打印机，太显眼，也不安全呢。我从技术论坛上看懂教程，下载了专用软件，原道去给他清零，成功了。我说，你放宽心，好好做吧，什么时候需要清零，我随叫随到。结果这次清零后，正常使用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周围同修越来越多的走出来，成立资料点，印刷、刻录、制作、散发更多多种多样的真相资料，全力救度众生。在邪恶迫害的形势下，同修做资料都冒着风险，必须注意安全。我们的机器使用强度大， 相对出故障的几率就高，日常维护很重要。所以只要讲真相救人需要的事，我赶上就做，不会就学，从不推辞。逐渐的，我从对电脑半窍不通，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刻录、做护身符、封膜、做大法书、做酒瓶、简单维修打印机、动手拆装光驱等。我把明慧网技术论坛上的技术知识、维修帖子下载编辑打印成维修手册。身边一个维修打印机的同修用了很多年，直到论坛上有专门成册的维修教程，我才不再编辑。第二部分，学会技术的同时心性得到提升。随着资料点遍地开花，更多同修成熟起来。近些年随着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的进程需要，我开始深入学习各种相关技能。现在说着轻松，其实学的时候很苦很累，备受煎熬，甚至泪水相伴。自始至终都靠师父的加持点化，同修的帮助指导，才坚持下来。最难忘的是学装电脑系统的经历。开始是学装 XP 万能克隆系统，按照教程，第一个笔记本没装成，开不了机，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给同修送回去，费半天劲儿装不上，耽误自己时间，还耽误同修用，不学了。到 XP 换 W7 时，技术同修少，很多同修都等着换系统，一同修把笔记本给我，让我学装系统，看着教程，捣鼓了几天，又开不了机了，很沮丧。找到专业技术同修，原来是我不知道，也不会备份原机驱动。技术同修花了很长时间，从官方网站寻找下载原机驱动，重新安装。我在旁边看了一天多，满眼看不懂的英文，专业术语，没记住多少。哎，太难了，又学不下去了。Win7 该换了，我好不容易托同修转给技术同修装好的笔记本，拿回来开不了机。再重装吧，中间同修不给代转了，我又联系不上技术同修，这可咋办呢？我等着做资料，还有别的同修也找我询问会安装电脑的人，学装电脑系统的事又摆在面前。当时我真是带着哭腔在心里问师父，师父，我不学不行吗？学了好几次都学不成，这么复杂的专业技能，我都五十好几的人了，又没基础，太难了。感觉师父没理我，我好像又看见梦中的一匹匹布。2018年10月1号放假，头两天我开车陪外地来的亲戚玩了两天，很累，又赶上生理期，感觉腰酸背痛，头昏脑胀。第三天，家中只剩我一人，想着好不容易假期集中，家里清静，勉为其难地坐在电脑前，定定心。看过几遍装机教程，开始操作，很快碰到一个问题，装不下去了。我就给论坛发帖求助，平时在论坛发帖提问，一般都是第二天才能得到回复。可是那天我刚铺开摊子，拉开架势，刚开始就得收摊吗？思来想去，学会法吧。两个小时后试着登录账户，竟然有回复了。按照同修的指导，问题解决，安装继续，进行到一半又出问题，只好又发帖。看了会儿其他帖子，想找找其他同修问装机时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吗，有没有解决办法，没找到。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登录账户又回复了，问题又解决，安装再继续。再到后来不同步骤又出过四五次卡壳，我发帖提问后，等待论坛同修回复的时间越来越短，刚问过不用退出账户浏览一下其他帖子，等不大会儿一刷新回复答案就有了，突然我就复活了，精神振奋，信心倍增。个人理解，论坛会员发帖提问，管理员要整理问题发布，答疑会员看到再回复，这是有过程的，需要时间。从前我发帖要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看到回复，但是那天最初没超过两个小时就等到回复了，一共问了六七次，最后几乎是分分钟就回了，怯场为难的我受到极大鼓舞， 一路开挂。从上午到下午到晚上，再到第二天凌晨近三点，近20个小时，在论坛技术同修的指导下，我咬牙坚持，一鼓作气，用一台电脑看教程，联络论坛，把另一台电脑部署系统 Win8.1 软件安装，系统优化，安全设置，全盘加密，系统更新，破网测试，全部成功。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双手合十，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满身满心的疲劳一扫而光。此时此刻写到这里的时候，感恩的泪水再次涌出。过后很久，我都在想，慈悲的师父为我这个不争气的笨弟子操了多少心。这不就是师父法身安排论坛同修，几乎是全程陪同指导我撞击。论坛同修还不时安慰我，别着急，有问题随时问。后来我在装系统时还出现过卡壳，比如安装 Nero 卡半个小时不动，比如多余磁贴九十删不走，比如建立标准账户后原有的软件莫名其妙没有了，键盘摁哪个键都没反应，或者系统装完了，非系统分区竟然是逻辑分区，无法全盘加密。按照论坛同修给的办法，怎么也改不成主分区，只好重装，甚至学会的安装步骤又忘了，又装不上了。但我再没泄气过，不发怵了。有师在，有法在，有那么好的技术同修指导，错了就改，忘了重新学。我是大法弟子，啥学不会。而且在逐渐提高自己心性层次的基础上，归正基点，不是为学而学，也不是为兴趣而学，而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学。不管学什么，首先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再学起技术知识来，又快又扎实，学得快，做得也快，事半功倍。如果起了干事心、闲事心、急躁心、急功近利，肯定学不顺，又慢又乱，做起来还爱出错，事倍功半。近几年论坛上各种技术教程更成熟全面，高效安全，使用明慧网推荐的工具箱装机，一键安装，一箱了之，不用像以前那样部署系统、安装软件、全盘加密，得一步一步做，上一步操作失误，下一步就出问题，就得倒回去重做上一步。在论坛同修帮助下，我陆续学会了用工具箱安装 Win10，能给周围同修熟练装机并维护，打补丁做更新，学会了安装 WTG 便携系统，学会了新型打印机申请密码清零，安全设置路由器，戴尔惠普电脑检查 BLS 更新，安装虚拟机等。大部分个人修炼和正实法救人需要的技术，按照技术论坛教程都能做下来，不给专业技术同修添负担，还能帮他们减轻工作量，帮助周围部分同修。我这个老白鸭从零开始学技术，确实辛苦，但过程中感受最深、收获最多的还是感佩于大法弟子的无私付出、宽广胸怀，促使我心性境界不断磨练提升。去年一次上论坛，看到一个帖子，大意是我是一个电脑盲，昨天写了个帖子没人回复，有点伤心。我当时心里颇有微词，往下看第二个同修的回复，简单几句话，刹那间给我一种强大的慈悲能量冲击，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这位同修写道，不要伤心，是我们做的不够，对不起。随后又附上专门现做的视频教程。有一年我执着钻研技术，学法跟不上，心性也跟不上，学得慢就着急，自己的两台打印机也坏了。我平时会点啥就几个人知道，我很少走动路面，就有同修说我怕心重，不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我觉得委屈，心想你以为我愿意天天爬着电脑看呀，眼睛都绿了，费心费力也不能劝三退，你们出去转一圈能劝退很多人，我也出去。赶上发明会台历，跟着同修跑了一个多月，心情别提多好了。世人看到明会台历几乎没有不要的，三退也快，几句话就退， 十几本、几十本台历，一两个小时就发完。劝退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真给力。可惜我没高兴多长时间。那两年，当地同修集体修炼状态很好，大量同修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真相资料供不应求。有一次，我讲到一位同修头上，确认他真是同修后，他把我所有的台历、明慧期刊都要走了。他说，你快着都给我吧，我们好几个人都没资料。说我有怕心的同修又敲打我了，岁数大的不会做资料，属你年轻，你能做你不做，这么多人没资料，你还非得出来讲。我心里不是滋味，来回话都是你们说，左右耳光都是你们打。想想同修帮我提高心性呢，应该是救人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能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回家吧，修设备做资料。也是，师父给我那么多布呢，不做不浪费了吗？得做呀，还得好好做，这就一直做到现在。给同修装机也是，我按教程规定嘱咐他们注意事项，回头他就忘。电脑出问题就埋怨我系统没装好，要不就是很老的电脑好不容易装上了，又嫌开机慢了，不好用啊。这么多年学技术，为同修服务，与同修配合，认为自己做到了低调谦卑，不求回报。但是我尽心尽力了，同修还是不满意，抱怨挑剔的时候，我就觉得受打击，忍不住会辩解，要诉说。安肯技术你们学法，安比你们少学多少法呀，不用你们感谢，还挑些不是毛病的毛病。暴露出强烈的妒忌、怨恨、自我，不让人说等人心，不让人说等等人心。真得好好向内找自己呀，我为什么要学技术？可能当初就是跟师父签的这个约，就是要通过这个方式完成我的使命，完不成能行吗？达不到同修满意能行吗？同修说几句，我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同修不满意，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同修那样，诚心诚意的道歉，主动弥补圆融，直到同修满意。这些年，每当废寝忘食，熬更守夜，学会一项技术，做成一个项目时，我往往脱口而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本来就是呀，要没师父加持点化，没大法赐予的智慧，没有论坛同修耐心细致，不厌其烦的指导，我不可能了解掌握这么多电脑知识和相关技能。早年有位老同修对我说，我做过一个梦，你家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布匹，什么都能做。我觉得好笑，没多想。后来我自己好像也做过类似的梦，梦境中有一排排一卷卷的布匹，满满当当。日子长了，联想到多年的经历，好像也悟出点什么。对呀，师父在《红营二戏义台》中说，万古事为法来。大法弟子所有的资源、智慧、财富都是师父恩赐为法来的，能用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就是生命万事万物的荣耀。师父法力无限，无所不能，有师父加持恩赏，我还怕什么？大法需要做啥就去做，救人需要学啥就去学，这是很简单的理呀。法轮大法真是一块净土，大法修炼就是一座熔炉，我愿将自己锤炼成一个纯正的法力子，幸福地融入大法中。叩拜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委托律师这个环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3日。在营救同修的项目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委托律师。之所以将委托律师作为一个单独的话题拿出来讨论，是因为最近接触一个案例。这位律师在全国也有了一定的名气，辩护词也是套用了自己格式化的内容，
但是内容中存在从法轮功学员拥有的书籍真相资料的数量不足，以定罪量刑的角度阐述，这个思路和角度是不合适的。这种辩护思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罪辩护。律师认为这是将计就计，其实这是在邪恶设置的陷阱中徘徊。我们用具体案例比较。律师的辩护词中说，即使违法的把法轮功看作某教，追究某某涉嫌某教犯罪，也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按照疑罪从无认定无罪，因情节极其轻微，或轻判非监禁刑。与外界不发生关系的自我修炼，单纯持有某教资料，无论数量多少，均不构成犯罪。制作和对外传播也要达到巨大的数量才构成犯罪，但属于情节较轻，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单处或并处罚金。如果换一种方式阐述，起诉书中为了达到构陷当事人的目的，采取了折算为宣传单某某章，折算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翻遍中国现行的法律，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授权公安机关可以采取折算行为，法律更没有折算的概念。从折算行为本身理解，也就是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但是算是这种情况的意思，这完全是公检法机关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诬告陷害的证据。比如实施杀人这个犯罪行为的过程中，有人用斧头实施的砍杀行为，但是公检法机关只从嫌疑人处找到了刀具，并没有发现作案工具。为了构陷该嫌疑人，公检法机关认定将刀具算是斧头，认定为作案工具，从而认定该嫌疑人为罪犯。罪名成立吗？很显然，就是冤假错案。法轮功书籍是合法出版物，不是犯罪证据。法轮功资料也是私人合法财物，与罪名无任何关联性。两高的司法解释违宪违法是不能成为判案依据的。即使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办案判案，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是针对邪教组织的。法轮功不是某教，更不是某教组织。用法轮功书籍和资料，算是邪教组织的宣传资料办案判案，无异于拿着刀具算是斧子冤判当事人。很明显，这种折算的行为就是公检法人员的犯罪证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罪名之间无任何关联性，办案的证据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就是当事人的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音像制品，与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无任何关联性。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关联性的存在，即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利用了哪个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的哪一个，破坏了哪条哪款的法律实施。我们看一看两种论述存在什么区别。律师是在承认两高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在论述，我们是在否定两高司法和刑法300条基础上在论述。也讲到即使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办案，两高司法解释是针对邪教组织的，不适用本案。这种论述从将计就计的角度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单纯就是从两高规定的所谓漏洞角度讲，是无法从根本上否定罪名的。其实还是在承认着法轮功是某教组织，否则为什么要适用两高司法解释和刑法300条？很多律师也会从程序角度解体邪恶的迫害和安排，利用司法反迫害证实法，律师阅卷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程序上的问题，包括警察篡改签字、篡改日期等等。这些问题在法庭上呈现出来后，国保、法官、公诉人嚣张的气势立即就萎靡了。公检法人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卷宗很有可能出现错误百出的情况，因为这些人已经习惯于肆无忌惮的迫害。很多律师阅卷走走形式，公检法人员认为 走个过场就能让迫害案件成立。结果这位律师阅卷非常仔细，还亲自找证人调查取证，最终第一次开庭草草收场。公检法政法委人员气急败坏地找司法局给律师施压，这位律师在这个过程中才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真正从法律角度在帮助同修揭露邪恶，遏制邪恶，在和同修的配合中起到了制邪的作用。不能真正做到无罪辩护的律师，尽量不要委托。如果在委托的过程中能够归正自己和律师，那这条委托的路可以往下走。不委托这样的律师，这是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也是为这类律师负责。尤其负责协调的同修更要严肃对待此问题，这不是个人的误法问题。在原则的问题上，不能拿着不同层次对法理解的不同或者不懂法律来掩盖，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就相当于转化或者不转化，不能自己感觉转化也是对的，或者只是在糊弄邪恶。正用法律的基点是什么？到底是在救谁？这是修炼，是正实法，不是凭着个人的观念在做事，以自己的喜好去做事，起码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律师是我们救度的对象，不是我们依赖的对象。其实我们看到的所有成功营救同修的案例，都是同修们正念正行的结果，不是律师做出来的，是同修们信师信法，从法中修出来的。只是明慧网上报道中提到了一些律师表现得比较正义，但是这也是同修们的正念正行所致。很多同修会说，能请到律师就很好了，还挑剔什么？这不是挑剔，是负责。就是一个律师都没有，大法弟子、神的使者、住世的法徒，连救人的路都不会走了吗？一定有路可走，法是圆融不破，真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大法中都会圆融修补，就看我们怎么动念，怎么修，怎么做。有一位同修，家中有需要照顾的智障孩子，需要工作养家糊口，还要协调营救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律所一个律所的走去找律师沟通，最终师父给这个营救项目安排了非常好的律师，也为其他同修的营救工作打开了一扇大门。神看什么？看人心。不能为了省事图方便，感觉能找到一个愿意提供辩护的律师就知足了。协调同修参与营救项目的同修很不容易，但是既然做了，哪怕看不到眼见为实的效果，也要走一步就扎扎实实的走正走好，走正的路才是未来的参照啊。哪怕做一件事，也把这件事做正，做得符合法，否则我们委托这样的律师又不归正各自的不正之处，那这位律师就会在下一个委托案件中继续实施这个思路。上文中提到的这位律师，所有的辩护词基本千篇一律，这种已经固化了模式，谁知过？每一个参与的同修都有错，委托律师也是正实法修炼的一部分，也要严肃对待，而不是糊弄事。还有一个地区的协调人带着律师到处打官司几年了，在到一个地区辩护过程中，当地同修发现是从资料数量角度做有罪辩护的律师，一位同修在当地内部信箱中指出此问题，结果这位律师马上出现脑中风状态住院了，同修又赶到医院和其交流，让其明白了真相，这是为法负责，为这位律师负责，为众生负责。不是发生迫害案件就必须委托律师，如果没有合适的律师，同修们参考公益论坛的资料，那里有非常全面详实的法律建议和应对方案。有的老同修不会打字，用手写板和同修发信沟通，和论坛联系，控告、举报、投诉、申请信息公开，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每个环节都落实得认真仔细，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每个人用心大小的不同。一点建议，希望同修慎重对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见证师父的神通法力，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日。我们省是边远偏僻的穷省，可是师父还是多次前来讲法传功。当时我与同修 A 既是班上的学员，又是工作人员，所以有幸认识了师父，并在师父身边一段日子。更为有幸的是，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亲眼目睹了师父公开的为众多患者免费义诊的场景，见证了平易近人、淡定平和的师父竟是有着非凡功力的大师。师父在历次讲法中都明白地告诉学员，我这不是讲一般的气功，都是更高层次上的东西。师父在法轮大法义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那就是渡人，就是真正修炼。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还说，在我们国家，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全世界也就是我在做。师父在转法轮中又告诉我们，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无数的法身，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可以展现很大的神通，很大的法力。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第二次博览会，第一次是1992年在北京举办。为了能在现场全程观看大会盛况，我与同修 A 决定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乘火车准时到达北京。如期抵京的当晚，我俩住在同修 A 的亲戚家。第二天一早，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直奔会场。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把我们带入会议大厅。见到师父，我们高兴地像见到久别的父母般雀跃。在简短的交谈后，师父向随行的弟子们介绍，说我俩是远方来的客人，叫他们安排好我俩的食宿。只见随师前来的大法弟子个个穿上白大褂，整齐清洁，很精神，在法轮功展位上各就各位。师父把治病的功分给带来的弟子，每人一份。因前来看病的患者太多了，他们为师父分担一部分。大会开始，只见人流如潮涌进大厅，别的公派展位排队的人很少，唯独法轮功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第一行队一早就很快拿完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拿下午的号。师父最辛苦了，因为一心等师父看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很多是患了绝症、不治之症、疑难症的，动弹不得的危重病患者，由家人抬着担架或推着轮椅或背着簇拥着进入大厅，排成长队，一眼看不到头。师父始终是面带慈祥的笑容，耐心的、从容不迫的、非常亲切的面对患者。师父一不开药，二不打针，三不用任何医疗器械。只见师父用手掌对着病人患处，隔着衣服，或保持一段距离，或轻轻拍打，或由上往下抹摸，或向体外滑了，或向抓住什么往外扔。对瘫痪多年的或驼背的，师父从病人背后将其轻轻抱起，抻拉几下，动作也不多，也就两三下、三四下而已。师父一面叫病人全身放松，放松啊，放松。接下来师父鼓励病人坐起来，
坐起来。好，下地。站起来，停起来，跟我走。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病人随着师傅的号令，果然真的就能坐了起来，下地，挺立，从行走到跑到跳。这是做梦吗？还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先是连自己也不相信，然后是喜出望外的大声喊：我好了，我好了，我真的好了。有的高喊李老师，有的尽情的高呼活菩萨救了我，有的喜极而泣，泣不成声。我与同修 A 先是站在师父展位一侧，看得很真切。后来观众越来越多，都往前拥挤，我俩只得忍让后退，离展位越来越远，很多实例和细节未能看到。但是让我们终生不忘的感人至深的场景有二。其一，治愈的患者和亲属那种万分感激感恩之情的表露。当看到久病的患者顷刻间丢下拐杖，离开轮椅，不用担架，独立行走，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绕场奔跑，患者的亲人无不目瞪口呆，惊喜万分，情不自禁的高喊：救命救苦的活神仙转世救了我们。他们不知如何回报师父是好，纷纷跑到师父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不停地磕头喊着：谢谢师父。师父连声说：起来起来，同时扶起他们，然后接着看下一个，像什么也没发生。其二，现场观众深受感动，那种赞誉、敬仰、崇拜之情的表露。无所不能的师父对前来就诊的危重病人手到病除，起死回生，这种神奇功效是世人在有生之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如非亲眼所见，难以令人置信。人们无不发出太神了、太神了的赞叹声。师父每天日间为患者治病，晚上还做了三场讲法报告，堂堂爆满。我俩能听到师父讲法，也亲眼看见师父日日夜夜辛苦劳累。师父辛苦还要关心我们俩，每天午餐时师父总是先找一块空地陪我俩在一起共进午餐。师父先打开饭盒，首先将盒内的好菜拨给我俩。师父留下的菜很少，会议期间天天如此，我俩很不忍心，但又不能拒绝，很过意不去，止不住热泪盈眶。由于假期将满，不等会议闭幕，我们就要提前返程了。师父再三挽留，我们悟性太低，修炼人是出世之人，身在红尘，心在方外，凡世间还有什么比在恩师身边还重要呢？这种机缘又是多么难得啊！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向师父告别，师父一直送我们走出会场。事后，每回忆及此，后悔莫及。师父两次在博览会上展现出巨大的神通法力，轰动了北京，消息传遍了全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影响深远。我与同修从此也更加对师父、对大法深信不疑，坚定不移，发愿兼修到底，紧随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